信心的典范，解释不是出于上帝吗？约瑟在酷热难耐的高温下工作后，一个人汗流满面地走在昏暗的走廊里，在埃及猛烈阳光的照射下，整个监狱就像个烤炉，监狱里的每面墙、每块砖、每道裂缝，他闭上眼睛仿佛也能看见，毕竟这就是他的整个世界。没错，他在这很受人尊重，不过他的身份依然是个囚犯。约瑟肯定常回想在希伯伦岩坡上为他父亲放羊的日子。17岁那年，父亲雅各让他到离家几十公里的地方去找哥哥，那种自由已经离他很远了。当时约瑟的哥哥们极恨他，甚至想杀死他，最后把他当作奴隶给卖了。后来约瑟被带到埃及，卖给了埃及的官员波提乏。约瑟一直受到主人信任，但后来却被诬告，说他强奸主人的妻子，于是约瑟就这样被关进了监狱。从被卖到坐牢，至今已差不多10年了。对28岁的约瑟来说，实际的生活完全不是他从前想象的那样。他有重获自由的一天吗？他还能再见到他年迈的父亲和最亲的弟弟便雅悯吗？他究竟还要被困在这里多久呢？你可能有过跟约瑟类似的感受，有时生活的际遇看来跟你年轻时的憧憬差距很大。的确，痛苦的事有时真的摆脱不了，让人看不到出路，觉得无法忍受下去。要是这样，你就可以向约瑟学习，效法他的信心。耶和华继续与约瑟同在。约瑟之所以能忍耐下去，是因为他知道耶和华上帝从没有忘记他，一直看顾他。就算他被囚禁在异乡，耶和华还是能照顾他。圣经说，耶和华继续与约瑟同在，向他大显忠贞之爱，使他蒙监狱长喜悦。创世纪39章21至23节。看到约瑟做事勤奋认真，耶和华当然很乐意照顾他。约瑟知道耶和华一直与他同在，心里一定踏实多了。耶和华想要约瑟一直待在监狱里吗？约瑟不知道，他一定常常为这件事向上帝祷告。耶和华怎样回应他呢？结果又一次出乎人意料。有一天，两个新来的囚犯在监狱引起了一阵骚动。他们是法老的御膳总管和御酒总管。侍卫长派约瑟去伺候这两位身份特殊的囚犯。角柱说，在古埃及，饼和糕点有90多种，所以能在皇宫里做御膳总管，就表示这个人一定很出色。御酒总管和他的手下要确保法老喝的酒可能也有啤酒品质优良。另外，由于暗杀君王的事经常发生，御酒总管也要确保法老的酒没有被下毒。因此，一般来说，御酒总管也是深得法老信任的谋臣。回本文，有天晚上，这两个人各自做了个奇怪的梦。早上，约瑟见到他们时，看出他们有心事，于是问他们，你们今天为什么愁容满面呢？创世纪40章3至7节。也许因为约瑟说话很仁慈，他们就觉得能把心里的疑惑告诉他。约瑟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一次的谈话会给他的人生带来重大的改变。但话又说回来，要是约瑟没有主动关心他们，还会有之后的交谈吗？看到约瑟的好行为，我们也可以问问自己，我有没有在生活中主动关心别人，用这种方式来体现对上帝的爱和信心呢？他们俩就告诉约瑟，他们做了很奇怪的梦，可是又没有人能解梦，所以感到很不安。埃及人相信梦是一种预兆， 因此很看重那些为人解梦的人。这两个人不知道自己的梦是来自约瑟的上帝耶和华，可是约瑟知道，于是肯定地对他们说，解释不是出于上帝吗？请把梦告诉我吧。创世纪40:8。今天约瑟的这一番话对所有渴望明白圣经的人都很有帮助。无论我们有什么信仰，想要正确地理解上帝的话语，都得愿意撇下骄傲的态度，并且信赖上帝。御酒总管先把梦告诉了约瑟，他梦到一棵有三根嫩枝的葡萄树，嫩枝上结出了一串串的葡萄。葡萄成熟了，他就把葡萄的汁挤在法老的杯子里。耶和华让约瑟马上明白这个梦的意思，他就告诉御酒总管，三根嫩枝代表三天，三天之内法老会让他恢复原职。约瑟见御酒总管听了解释后松了一口气，就提出请求说，求你向我显忠贞之爱，在法老面前替我说话。约瑟接着告诉他，自己是从家乡被卖到这里来，又遭陷害，被关在监狱里的。创世纪40:9-15。听到御酒总管的梦解释得那么好，御膳总管也要约瑟帮他解梦。他梦见自己头上顶着三个装着饼的篮子，有鸟来吃饼。上帝也让约瑟知道这个梦的解释，不过对御膳总管来说，这不是个好消息。约瑟对他说，梦的解释就是，三个篮子代表三天，三天之内，法老必把你的头砍下来，把你挂在木柱上，飞鸟必来吃你身上的肉。创世纪40:16-19。跟上帝的其他忠仆一样，不论是好消息还是将临的刑罚，约瑟都会勇敢地说出来。三天之后，约瑟的话果然应验了。法老摆设宴席庆祝自己的生日。上帝古代的子民不会这样做。在宴席上，他宣布了对这两个仆人的判决。御膳总管就像约瑟所说的那样被处决了，而御酒总管则恢复原职。可惜，御酒总管竟然把约瑟完全给忘了。这件事不在乎我。整整两年过去了，你可以想象约瑟心里有多失望。耶和华让他明白御酒总管和御膳总管的梦，在那之后，他很可能对未来抱有很高的期望。从那时起，也许约瑟每天一早醒来就会想，我是不是今天就能出去了呢？但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他还是过着枯燥乏味的监狱生活。这两年也许是约瑟一生中最难熬的一段时间。不过，他从没有放弃对未来的希望，没有被绝望的感觉压倒，而是继续信赖耶和华，决心要忍耐到底。约瑟经过这样的磨练，变得更加坚强。在目前这段困难时期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多多忍耐。为了应付各种考验，我们需要不断祈求上帝帮助，才能下定决心继续忍耐，得到他所赐的内心安宁。既然上帝曾帮助约瑟，他也一定会帮助我们战胜绝望的感觉，继续持守希望。虽然御酒总管忘记了约瑟，但耶和华却没有。有天晚上，他让法老做了两个奇特的梦。在第一个梦里，法老看见了七头健美肥壮的母牛从尼罗河里上来，随后又有七头丑陋瘦弱的母牛上来。接着，瘦弱的母牛把肥壮的母牛吃掉。在第二个梦里，法老梦见一根麦茎，上面长了七串饱满的穗子，随后又长了七串被风吹焦的干巴穗子，把饱满的穗子吞掉。法老早上醒来后心神不宁，就派人把埃及的志士和魔法祭司全都召来解梦。 但他们都解释不了。可以想象，他们不是愣在那儿，就是解释了半天也不能自圆其说。法老看着这帮人，别提有多失望了，恨不得有人能马上解开这个谜。这时候，狱酒总管突然想起了约瑟，于是他良心发现，把两年前坐牢时的事，就是有个年轻人如何的优秀，把自己和御膳总管的梦解得如何的准，都如实向法老禀告了。法老听完，立马派人去监狱传约瑟进来。约瑟听到法老要召见他后，有什么反应呢？他很快就换好衣服，刮去胡子，也按埃及人的习惯剃掉头发。他必定也向耶和华恳切祷告，希望这次召见可以蒙耶和华赐福。没多久，他就来到华丽的皇宫殿堂里，站在法老面前。圣经记述，法老对约瑟说，我做了一个梦，却没有人能解释。我听人说，你听了梦就能解释。约瑟回答法老说，这件事不在乎我，上帝自会向法老宣告平安。约瑟的回答再次表明他多么谦卑，对上帝多么有信心。创世纪41章14至16节，耶和华向来都深爱那些既谦卑又信赖他的人，因此他必定是通过约瑟，而不是那些埃及志士和祭司，把梦的含义解释出来。约瑟告诉法老，他做的两个梦其实意思只有一个，七头肥美的母牛和七串肥美的穗子代表在埃及会有七年大丰收，七头干瘦的母牛和七串干巴的穗子代表随后会有七年饥荒，这大饥荒几乎要把大地吞灭了。耶和华让法老两次做梦，是为了表明上帝要坚决实现这件事。创世纪41章25至32节，法老看出约瑟的解释是对的，但现在该怎么办呢？约瑟提出了一个方案，法老该找一个英明而有智慧的人治理埃及全地，把七个丰收年多出来的粮食收进粮仓里，等到了饥荒的时候再把粮食分配出去。虽然约瑟有经验和能力升任这份工作，却没有自卖自夸、自我推荐。这种做法他想也不会去想，因为他为人谦卑，而且他也无需这样做，因为他对上帝有信心。我们对耶和华有真正的信心，就会把问题交在他大能的手里，心态就能放平，根本不用野心勃勃，想方设法表现自己。还能找到另一个人像他一样吗？在场的人都觉得约瑟的提议十分有智慧。法老看出约瑟是得到上帝的帮助才能说出这些话来的，于是对他的臣仆说，我们还能找到另一个人像他一样有上帝的灵吗？他又对约瑟说，上帝既把这一切指示了你，就再没有人比你英明而有智慧。你可以管理我的家，我的人民都要完全服从你，只有在王位上我才比你大。创世纪41章38至41节。法老说到做到，马上给他穿上最好的细麻衣，戴上金项链和戒指，还给他御用马车，授权约瑟管理埃及全地，好落实他的方案。约瑟早上醒来时还是囚犯，晚上躺下时却已是地位仅次于法老的宰相了。在一天之内，约瑟从牢房搬进了皇宫，这结果不就清楚证明约瑟信赖耶和华是对的吗？约瑟多年来一直遭受不公平的对待，耶和华十分清楚，他在最适当的时候用最好的方法还约瑟一个公道。他不但考虑到怎样帮助约瑟脱离困境，也考虑到怎样保护以色列的后代，让他们将来 成为以色列国。想知道事情后来的发展，请继续关注这个专栏。你也遇到难题，经历某种考验吗？也许你要忍受不公平的事，许多年都解决不了。千万别放弃，要记住约瑟的榜样。不管面对怎样的考验，约瑟总是那么仁慈，那么谦卑，那么坚忍，对上帝那么有信心，所以最终蒙耶和华大大赐福。本篇文章结束。